方伟时间。欢迎收听方伟时间。那么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带来今天一个特别的话题，也就是台湾大选。台湾在这个周六就会进行这个中期选举，台湾的叫做县市地方选举哈。那么很多我们在这个台上还没有太讲过这个话题哈，所以今天给大家补一补，这是今天重要的话题，跟美国的这个大选呢，我觉得有相互映照之处，对于中国大陆我觉得也有怎么讲参考也好借鉴也好的作用哈。那么好，今天还是方伟请到我们的新科主持人哈于鹤，跟方伟一起来主持这段这个时间的节目。于鹤好。
嗯，谢谢方伟。大家好，方伟好。
好，我们先首先还是一样看三条这个地方新闻。那么首先就是加州的上诉法院最近做了一个裁决，那么涉及到加州的学区能不能强制学生接种疫苗的问题，于鹤情况跟我们大家说一下。
在这个 COVID 大流行的期间嘛，加州的一些学区是试图要绕过州政府，自行下令让学生去接种疫苗。但是呢，这近日呢，一个上诉法院的法官说了，这些学区没有权利这样去做。本周二，圣地亚哥的第四区上诉法院是说，立法机构授权的是公共卫生官员，而不是学校当局，来决定什么疾病需要接种疫苗，所以就驳回了圣地亚哥联合学区要求16岁以上的学生接种疫苗的企图。
而圣地亚哥的联合学区是加州第二大学区，它有12万名学生。这个学区在去年9月份提议要求年龄较大的学生要接种 COVID 的疫苗，以便参加课堂啊、体育啊和其他的现场活动。那么这个学区呢，允许学生因为医疗原因而豁免，但不允许因为宗教或者个人反对而豁免。后来这个学区表示说，把任何疫苗令就是推迟到至少明年的7月份啊，就是2023年的7月份。但那时候呢，他已经在法庭上受到了挑战，就是被人家告上法庭。圣地亚哥的诉讼是由一个名为叫做让他们选择的非营利组织提起的。这个组织呢，是一个更大的组织，叫反口罩组织，让他们呼吸这个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
周二的裁决呢，是州上诉法院对学校强制疫苗问题的首次的裁决，除非是被州最高法院推翻，或者是被其他上诉法院反驳，否则对全加州的下级法院都有约束力。那其他要求这个接种疫苗的学区也就遇到了法律障碍。例如东湾的皮德蒙特联合学区要求12岁及以上的学生在2021年的11月中旬之前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但是2个月后法官呢，因为收到诉讼，也判定这个学区应该要停止执行这种疫苗令。还有奥克兰和洛杉矶的学区也曾经计划在2022年初去实施疫苗令，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就面临了很多的潜在法律挑战，加上纽森政府推迟了计划中的全州疫苗令，所以这2个学区呢也推迟了疫苗要求。
事实上呢，加州的纽森政府啊曾经试图要求在2022年7月前为全州12岁以及以上的儿童要一定要接种 COVID 的疫苗。 Sacramento 的州参议员潘君达今年1月份也提出立法要求儿童接种疫苗后才能上学，但是这个法案呢没有办法获得多数票的通过，在4月份被撤回。而纽森的公共卫生部门呢，将州长提议的疫苗令至少也推迟到了2023年的7月份。加州目前要求孩童啊，这个学生接种10种传染病的疫苗，比如说麻疹、腮腺炎、水痘、小儿麻痹症和风疹。正如上诉法院所指出的那样，加州法律允许公共卫生部门在疫苗清单中增加内容，但没有明确授权学区这类的地方机构可以这么做。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湾区2所大学在寻找志愿者对 COVID 的后遗症进行研究，这些个后遗症是怎么回事呢？
目前湾区的2所名校正在启动新的研究项目，目的是帮助人们去克服这种长期 COVID 带来的衰弱症状。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寻找200名的志愿者参加一项全国首创的临床试验，测试 Paxlovid 这种急性的 COVID 药物是否能够帮助治愈长期 COVID， 比如说这种疲劳啊、脑雾啊、身体疼痛这些后遗症。那近20%感染 COVID 的人最终都至少会有一项后遗症，也称叫做长期 COVID 症状。 那有一些后遗症是比较严重的，会导致患者没有办法锻炼或者是出去工作。不过目前没有任何的治疗方法，所以很多人会转而采用比较风险大的、未经证实的方法来自我治疗。那研究人员是希望这个试验呢可以揭开谜底，为什么就是有这种情况，大约每5个感染者中呢就会有一个人会出现这种持续的后遗症。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想知道长期的 COVID 是否实际上是由 COVID 病毒在体内的持续存在而造成的，并且找出能否用这个 Paxlovid 这个抗病毒的来治疗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想法呢在本月有了进展，退伍军人管理局呢发布了一项对56000多名的 COVID 患者的初步研究。那这项未经同行评估的这个研究发现，在感染的头5天用 Paxlovid 的治疗 COVID 的9200人中，出现长期 COVID 的症状的风险降低了1/4。
现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已经批准了斯坦福大学的试验，研究人员预计将研究200名有持续 COVID 后遗症的人，还会在这个数字设备的帮助下跟踪他们4个半月来监测进展。那在双盲研究中呢，研究人员不知道哪些参与者拿到了 Paxlovid 的药物，哪些拿到了安慰剂。斯坦福大学希望在明年夏天能够报告研究结果。那另外，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正在寻找过去30天内患过 COVID 的志愿者，在进行这个叫做 Recover 的单独研究。这个研究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赞助的，任务是找出 COVID 对人的影响究竟有多久，还有呢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它。
嗯，好，那么下面一则新闻呢是涉及法官驳回了业主对奥克兰市和阿拉米达县暂停驱逐令的质疑。怎么回事呢？那么近日联邦法官呢是驳回了租房业主对奥克兰市和阿拉米达县暂停驱逐租客的法律挑战。法官说，当地法律没有侵犯财产权，也没有解除租户最终支付租金的义务。
在州长纽森宣布因为 COVID-19 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奥克兰市和阿拉米达县均在2020年的3月颁布了租户保护措施，其中就包括暂停驱逐。那立法机构也延长了全州的暂停令，但是呢，在今年4月到期，而地方的措施仍然是有效的。那这些措施只允许在租户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情况下，或者是在业主将建筑物转为非租赁财产，例如说公寓或者是居民拥有的建筑物的情况下，才能够允许驱逐的行为。那美国住房供应商、加州公寓协会和个别业主在3月提起诉讼，认为这个驱逐禁令侵犯了他们控制自己财产还有执行租赁合同的权利，然后被租户滥用了。而且呢，与 COVID 无关的理由呢，一直在拖欠租金。但是美国地方法官劳拉·比勒，他周二裁定说，业主们没有证明这些条例干涉了既定的财产权，或者是与州法律相冲突。
这个法官比勒他这么说哈，他说当地的法律从表面上看是暂时的，就是目前这个法律哈，但它是暂时的，不是无限期的。他没有免除这个租房者支付租金的义务，并且也包括了允许房东停止出租的例外的情况。他指出说，美国第9巡回法院在2021年的8月驳回了洛杉矶的公寓业主对洛杉矶市暂停驱逐令的挑战。而在1992年，这就是30年前哈，那美国的最高法院驳回了业主对圣地亚哥县的叫做埃斯康迪多的活动房屋租金管理条例提出的类似的观点。
奥克兰和阿拉米达县案件中的业主的律师说，他们很失望，但是也很坚定，可能会向第9巡回法院提出上诉。那业主们在这次的诉讼中说，大流行病已经在消退了，但是租房者呢，应该不再需要任何特殊保护了。但法官比勒还是回说，地方政府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指出阿拉米达县的官员已经发现住房迁移会增加病毒的传播。比勒写道说，业主们未能证明这些条例是对公共合法问题的不合理反应。他说，这些条例不是宪法禁止的夺取，也就是由政府行为造成的对私有财产的占领或者是扣押， 因为呢他们只持续到当地紧急情况结束，而且呢最终要求租户支付他们所欠的租金，也就是说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
嗯，好，那么这个新闻我不知道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哈，因为这个新闻里头就是比较法律的词汇哈，比较书面，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如果方伟用我的白话来说呢，就基本上在疫情期间呢，就是祭出推出特别的法律，在疫情流行期间呢，你不能随便赶人走哈，赶这个叫做什么来着，租户走。那现在呢怎么讲，这个不是租户走，就是叫做什么来着，租房子的人哈，不能赶他们走。现在出租房子的人认为紧急状态过去了，你不能老那么弄。法官说 no, 还可以这么弄，就这意思哈。我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哈。然后呢，您有您的意见的话，我也欢迎您打电话进来，我们一起做一个探讨。因为确实涉及很多的双方的人呢、啊，包括租房子的人和这个出租房子的人和租人家房子的人两类人哈。那么这里头也涉及，真的是涉及一些蛮深刻的美国的这个社会治理问题。好，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您认同法官，这个法官叫比勒哈，认同他的观点吗？如果认同的话，打电话进来说一下您为什么；不认同的话，又说一下为什么。于和，你有什么看法吗？
嗯，现在租房子的人，其实我觉得可能占大多数吧。但是就是如果是设身处地的站在。我说的租房子的人是租户，但是租房子站在租房子的人的这个角度去想的话，的确会觉得说这个法律好像挺不公平的，因为人家毕竟是屋主嘛，然后他们本来都已经签了这个合同了，结果现在因为这样紧急状况的关系，然后就租客延长的住了很多时间，还不能赶人家走，而且他们可能还拖欠租金的问题也没有，也无处去申诉，然后法律还保障这种情况，而现在大流行真的在逐渐退去，好像对，好像挺不公平的，对于屋主来说。
对，其实于和，那你如果对加州足够熟悉的话，因为于和对加州现在也是在慢慢在熟悉中哈，加州非常偏向于这个，叫做什么来着 ，renter 哈，非常这个偏向于租人家房子的人，各方面都是保护他们。那么这里头呢，你觉得是他们当然都是这个理由就是他们是穷人，他们有钱，他没有钱哈，所以要保护他们。那么间接的结果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哈，就是间接的结果就是加州的房租为什么那么贵？你不给一个房屋市场它该有的一个收益的话呢，就会阻止人家投入这个市场，那么就会控制 inventory， 就说出租的房子 inventory 会减少，那么房租就会上升。房租上升，最后会伤到的还是租人家房子的人。你以为保护他，结果让他受损，这个逻辑关系你能听明白吗？
所以伤到的是租房子的人还是屋主？
对，都会伤到，
都会伤到。
因为他的原来的出发点就是要保护租房子的人，租人家房子的人，结果是让他们租不起房子，因为这就是物价一样的。比如说牛奶现在很贵，对不对？牛奶很贵，你说怎么办？牛奶现在非常贵，政府说牛奶不可以涨超过3块钱一加仑。他能不能怎么去一品脱吧，能不能这么做？在早在1792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事情。因为当一个物价很贵的时候哈，你要治的是物，你治的不是价。可是政府他的本能，或者他就是本能吧哈，他没有任何思考的时候，他不懂的时候，他就会治那个价。物价太贵，别让它贵呗，就跟这个情况一样的。那么人家租不起房子，就那就不许赶人家走。没钱的那里让人在那里盯着，结果是什么？就是他就不能让市场力量进来，因为当物价很贵的时候，生产那个东西的动力就起来了，产量就会增加，房屋会增加，牛奶会增加，物价就会回来。所以为什么在自由经济的美国，重点是政府不要伸手轻易到经济里头去，政府不要管这些事情。我跟大家说这个话，大家不同意可以打电话进来哈。这种租房的这个事情呢，政府根本就不要管，他不要管，市场有一个无形的手会把它调到最好的状态。政府要有足够强的神经，不要去管 ，OK？ 因为市场会管，而政府管呢，常常就是短期有效，接着就会出现大问题。因为当政府把手伸进市场的齿轮里头去之后，它会卡住齿轮。这里头涉及一个怎么讲哲学上的问题哈，在千变万化的巨细无遗、千变万化的所有的商业活动中。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就是买东西的人永远知道他该不该用这个价钱买，而卖东西的人永远知道他愿不愿意用这个价钱卖。那么市场如果政府伸手进来的话，就会破坏这种选择。 所以呢，就是让每一个人，让每一次交易的双方自己自由的做决定，市场才能繁荣。美国就是繁荣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而现在刚才你说这种事情家常便饭，在美国多少城市多少州都在打这样的官司，出台这样的政策，产生这样的争执，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的观点哈。好，那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的空运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进段工商资讯哈，如果打电话的朋友再稍微耐心一下，马上就回来。方伟，时间。欢迎收听方伟时间，我是方伟，
我是于鹤。
嗯，好，那么刚才给大家谈到是三条地方新闻的，跟我们的华人非常有关系哈。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任何关于学区的问题，还是关于这个租房子的问题，那么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表达您的观点。好，我们接一下高先生哈。高先生您好，哎，请说您的看法。
哎，方先生你好。刚才你讲租房子的问题，我是一半同意你，一半不同意你。
好好，
我同意的当然是说，人家是业主嘛，你得尊敬他，他也要开销，这是事实哈。但是不同意你说的，就是说，自由经济不完全都是好，你必须得控制，不然这个有钱人呢，他可以控制市场，控制这个操纵市场。这个比如我们现在物价，事实上有没有这么高？我坦白告诉你，这中间也有一些大商人有钱的，他们利用这个价值的增加，大家都疏忽了，他们从中再多毛一点利益，这是很可能的，但你无法追踪他。那个这一点我要同意习近平讲的，房子是买来住的，而不是买来炒房的。
OK，
这点大家要去观察。当然，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有它大部分的好处，但是它有它的缺点。是需要社会主义一些这个扶持政策来扶助他，才能把这个政策做得很好，这是我的看法。
好，谢谢高先生哈。好，有没有类似，就是有没有您的观点哈？这观点其实我觉得很值得讨论啊。我们的空运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关于这个问题，您有电话就，因为每个人我们要么是这叫什么租人家房子的人，要么是出租房子的人哈。当然也有着自己住家的，但是很多人起码有这样的经历哈。您对法官比勒介入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你对方伟刚才说的那个观点又是怎么看的？对高先生，我非常理解你刚才说的这一点，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里头有两个元素哈，就是在一个充分自由经济的情况下哈，那么就是商业活动得到充分自由，总是会有不法商人，对不对？总是有这个心地不好的人。但是呢，如果这个市场足够的充足，足够的活跃，不法商人他也只能不法那一下。当他的名声传出去之后，当然这里头包括自由媒体，他就会自己让自己破产，这个市场也会优胜劣汰。并不是说他骗人可以永远骗的。以前说你给资本家都会剥削童工，对不对？哇，那简直是这是最大的罪恶。社会主义兴起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家要知道，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我说正常社会不是道德败坏的社会哈。那个正常社会剥削童工的事情一旦透露，谁也不会去给他打工了。也就是说，这个假设是市面上有足够多的好工厂，他不会剥削童工，那么他们会得到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说真正的雇主，真正怎么说工人的青睐，会去去那些地方啊。当然这里头确实有个前提，就是道德的滑落。如果道德保持在一个高位的话，就是良好的道德加上充分的自由市场，还真的不用。就是不用担心那些事情，因为他们只会把自己的名声搞坏掉。当然了，时间到了今天，我已经不能说这个道德品质那么高了哈。但是美国相对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呢，现在就是两个问题哈，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道德不好的不法商人造成的一些临时的问题，跟政府伸手进来搅乱经济，搅乱这个叫做把市场搅到，比如说就旧金山的房价那么高。它的间接的关系就跟政府不断的伸手进来管制房屋市场有关系，就是得失双方都是失，哪一个失的更多，这是其实是对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于和你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没有呢？
我非常认同，然后觉得就的确吧，大家都在这个自由的比较，现在相对于自由的这个美国社会吧，所以都可以享受到这个自由社会，然后没有太多干预，虽然现在有点干预，但是还是相对于没有那么多干预的这种 这种环境，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嗯，呀，但是这些话题，其实我觉得在说新闻的时候，都是我们探讨这些话题的好机会啊。因为这些话题，说实话，它有一定的深度。你物价高了，你大家都认为物价高不好，去控制物价，90%的人都会点头。可是真正懂经济的人，他不会这么做。比如说哈耶克，自由经济的倡导者，这些人他们真的知道，比如说里根总统、川普，他们都不会这么做，他们一定不会这么做的。所以说，常常说你20岁的时候你不是民主党人，你是没良心，对不对？40岁的时候你还是民主党人，你没脑子，因为你确实需要人生的经历啊，你要去见识经济如何运作，你才知道我以为的那个方法不 work。如果世界上有穷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均贫富，均到后来人人都是穷人，这就是均贫富的问题。但是这你要经过人生的经历，最后才知道原来如此。Otherwise，20岁出头的22岁毕业的大学生，人人都说我们均贫富吧，反正我也没钱，你均给我就好了，社会就大同了就好了。这就是二十世纪人类吃了100年的毒药。可是今天很多美国人根本没有吃过，他也不懂，他会忘掉。好吧，今天话题再说就一直说下去了哈，我们来把话题转一下，转到经济这个星期六要进行的台湾2022年的地方选举哈。那大家可能听出语音可以听出来，哎，于和是我们台湾的女孩哈，于和给我们来说一下这次大选的情况好不好？
嗯，台湾的2022的地方选举会在11月26日就登场了。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像这个台湾的总统，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他今天就说，这次的县市长选举其实就跟总统大选一样重要。那他是说为什么呢？因为世界都在关注台湾，这次不只是一次的地方选举，也会决定台湾要向世界传递什么样的讯息。那因为蔡英文说世界都在观察台湾，那我们刚好身在美国嘛，美国的中期选举也刚过，所以我们可以来聊一聊说美国选举和台湾选举有什么不一样呢？然后世界各国是怎么去观察台湾选举的？那这次的选举其实叫九合一选举，是个地方选举，就是很多的县市长啊，还有公职人员的一个选举，总共9项。
我加一个九合一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九？什么叫合一呢？
九合一呢，就包括这个直辖市长、直辖市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然后乡镇市长，然后乡民代表、直辖市原住民区长、直辖市原住民区民代表，还有里长，总共就9项加在一起，合并在同一天投票，就叫九合一选举。对，就节省很多的这个心力嘛，就合并在一起投。那大家都知道，就如果有去过台湾选举的实习人就知道，台湾选举的时候就非常的热闹。那我看到很多外媒他们观察台湾选举的时候也是很惊讶这一点，像一个驻台的波兰记者，他就说，哇，台湾选举真的是充满活力又很热闹，像这个候选人都是这个穿很多这个5颜6色的竞选背心，然后车队就扫街拜票啊等等的。然后还有一个美国的学生，我看到他告诉中央社，他就说他觉得很新奇，就是台湾都可以看到每个路口都有候选人在挥手啊拜票啊，在美国只有小村落才看得到的景象。那我来美国那么久，我是没有看过任何的候选人在这个街头拜票过。方伟，您有吗？
嗯，我也几乎没有，我没有看到。
对，
有他的支持者去站在街头，但是自己很少站在街头，那个可能效率太低了。
嗯，是。然后还有就是美国的罗伦斯大学的学生白胜杰呢，他就说台湾的造势活动比美国还要热闹好多、哦，还有很多演讲者还会唱歌表演的，很像这个演唱会。那他是认为说美国的政治人物比较重视政见，那台湾选民呢比较在乎候选人的个人魅力。但是这个我就没有非常认同他说的，因为我觉得美国的候选人也蛮看重个人魅力的，像这次的这个 Carrie Lake 还有川普，他们都是很有个人魅力的人。
但是他没有赢啊。
啊，对，是没有赢，但是还是激发了很多选民的热情吧。
对，我相对来说我觉得美国的选民他比较成熟哈，他比较成熟，特别是比如说吧，好莱坞，你知道好莱坞的大明星跟着1亿多人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粉丝的大明星，他们的你知道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的呼吁、他们的背书起什么作用？你知道吗？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吗？他们一点用都没有，真的，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人，你说你在香港，你说谭咏麟去支持谁哈？台湾的叫做什么来着张惠妹去支持谁？你觉得很有力量？在美国这样的人一点用。几乎是一点用都没有，
是怎么知道没有用的？
那这就是不断的恐惧，这是几十年的经验下来，为什么呢？哈，因为大家觉得你是演戏的，你是一戏真的演得很好，政治你懂啥？他们不会听他们的，
你知道这一次这个宾州的这个参议员候选人 Dr. Oz 吗？然后他不是出来选嘛，然后后来他上过欧普拉的节目，所以非常的有名。那后来欧普拉就出来呢反对他，说他支持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不支持 Dr. Oz。然后呢，后来 Dr. Oz 也的确就没有选上。我在想说，这个欧普拉的这个讲话不是不是起了什么作用？我还觉得，
对，在美国的传统政治智慧，所有的美国的政治经验都告诉我们，好莱坞对美国的政治没有多大影响。
原来如此，对，那看来是真的没有影响的。像 Dr. Oz 他自己很多知名度也是没有选上，好吧？那我们就继续回到这个台湾这个选举的事情。那美国自从上次大选呢，我们又再来比较一下美国跟台湾选举，就这个舞弊的状况吧。就是这次美国大选还有上一次都是存在。那电子投票也出现很多安全性的疑虑啊，像投票机的问题啊。不过要知道，这个台湾的选举到现在都是使用传统印刷的纸张选票，而且呢，台湾也没有不在籍投票和通讯投票，所以投票人都必须要亲自到他们户籍所在地的投票所，也不能跑到别的投票所。
我加一句啊，湾区我们多少的台湾的朋友是买机票回国去投票，哎，这简直是家常便饭。你就这么一个事儿，你说美国就这么点不会学吗？在这一点上，台湾我觉得做的已经最起码咱们说吧，比美国要严谨严格的多，对不对？哎 ，anyway， 好，我们继续说。
是上一次就是2020大选吧，总统大选的时候，非常多年轻人飞回去投票。
那我们如何？好，这样吧，我们正在讲美国的这个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哈，那么也就是星期六就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再回来继续跟您讨论。方伟，时间。周三晚间的6:42，欢迎收听方伟时间，我是方伟，
我是于赫。
好，正在给您介绍的是星期六将进行的台湾九合一选举啊。那于赫呢，继续给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选举之外哈，就在台海两岸的影响，我想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哈，这相关的情形是什么样？
台湾现在在国际上最受到关注的还是这个两岸情势。那这个美国彭博新闻社的台北分社社长李承凯呢，他的观点是，这个这次的九合一选举呢，比较像是地方议题啦，像候选人的服务有没有效率啊，能不能吸引投资、刺激就业啊、改善垃圾清运啊这些的，不像是总统选举的时候会谈台湾的国际地位这些大议题。但是呢，很多人是持不同的看法的，像就有这个我们刚刚在说这个外媒看台湾的选举嘛，所以德国之声台北办公室的主任他就说，这个对外媒来说，邹宗翰哦，这个主任叫邹宗翰，他说对外媒来说，地方选举的重要性的确相对不高，但是很有指标性，所以呢也是会关注各党的表现、选举结果对现任政府的影响等等的。那我们都知道嘛，在两岸关系上，民进党一直都是强调抗中保台，然后呢，国民党一直都是属于选择跟对岸维持友好的关系。那这次的地方选举呢，虽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呢，也是会影响这个两党内部的权力结构，然后可能会塑造两党对待2024年总统大选的方向。那这一次这大选，其实我很关注到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很多的媒体都在报道说，台湾民间团体现在有在推动一个叫做捍卫台湾绝不投降承诺书的联署。
哇哦，是吗？
对，然后呢，其中呢，就是现在呢，已经有200多个候选人是签了这个承诺书，那其中民进党6个直辖市的候选人都签署了，但是呢，这个国民党啊，还有民众党是没有任何的直辖市的候选人签署这个承诺书，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新闻。那我们现在就看到说，这个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他是说签署这件事情很白痴，没有人会真的投降了。那柯文哲的民众党候选人则是拒绝签署，说这个是意识形态之争。不过呢，就从这个签署这个承诺书可以带出另外一件新闻哦，就是其实不是只有绝不投降承诺书，还有投降承诺书。
什么？
对，就是今天呢，高雄的地检是以贪污罪起诉了一个陆军部训部的上校主任，叫向德恩，给他求刑12年，他是被查获收贿，因为呢，他是穿这个军服签署了向中国的投降承诺书，然后收取了他们的贿赂。所以 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民间团体就会发起这样的承诺，不绝不投降承诺书的签署。因为呢，真的是有人去签这种承诺书，一个现任军官签署了这个投降承诺书，所以就让人觉得很讽刺嘛。然后我们刚刚也是谈外媒的观点，所以日本的产经新闻，他的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呢，他就有发了一个文，他就说，这说明台湾的军队都被渗透的相当严重了，那就是一个现任的军官去签署了这样的投降书，就代表了很大的问题嘛。那这次的地方首长选举就很重要了，不能排除候选人当中也有和这个上校一样已经暗共投中的人，他是这样说，所以呢他提醒大家要擦亮眼睛。
哇哦，嗯，好的。那除此之外，就是关于这个几年前吧，我想关于韩国瑜哈在台湾迅速崛起，有很多的这个叫做疑问，说对这个对岸吧，就是大陆伸进台湾的手，间接造成这个情形。那么这次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是有什么样的，怎么讲，有什么样的 update？
嗯，对，这一次呢，大家也都是会担心这样子的情况出现，所以呢，很多人呢访问的时候也都是会问候选人他们的两岸的这个，他们的观点是什么，他们持什么样子的立场嘛。不过大部分候选人他们都是跟着党派走的。那其实呢，如果要借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去放眼2024年的总统大选的话，那这个国民党的副主席连胜文他就直接说，这个会是一场战争与和平的对决。这言下之意感觉好像投那个选择民进党就好像选择要开战了，然后选择国民党就是选择和平的这种意思。那很多人的想法也是这样，就是国民党执政两岸关系可能会缓和一点，但是民进党执政的话可能就会提升中共犯台的可能性，但是国民党执政也有可能会被迫启动政治谈判。对，所以呢这个呢是大家也会比较关注的。那这一次还有一个议题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18岁的公投嘛。因为这一次不止投地方首长和民意代表，还会举行一个台湾史上第一次的修宪案的公民复决，就是这个决定呢要不要把公民投票的年龄呢从现在的20岁下修到18岁，赋予他们这个选举、被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一些权利。那这个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当然是希望得到投票权的，但是呢也有一些的年轻人他们自己也就出来说，说18岁可能还比较容易受到影响，还没有办法这么的能够有自己的深刻的见解去投票。所以18岁公民权方位您怎么看？
嗯，对啊，我想把这个问题也抛给大家好不好。您觉得像台湾现在，他因为他的宪法规定是20岁才能投票嘛，那么要把这个20岁的年龄变到18岁，您同意吗？美国呢已经通过了一个这个宪法修正案呢，那很多年前吧，从20岁变成18岁了。那么现在有人说要变成16岁，所以同样的问题在世界各个民主国家呢都有争议哈。那方伟对这个问题我有非常明确的观点哈，我待会儿再说。但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您的看法的话呢，欢迎您打电话进来，888-275-1628，888-275-1628。同样一个问题哈，美国从18变16。台湾从20变18，您赞成吗？您赞成原因是什么？您不赞成原因是什么？先问于和好不好？我们自己来讨论讨论，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复杂耶，对我来说非常的复杂，因为我在回答我的自己的观点之前，我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修到18岁这件事情引起了中共的不满。因为很知道嘛，像上一次的大选投票投给民进党的都是年轻人居多。就是现在支持民进党啊，比较支持台独的吧，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很多，他们就叫做天然独，因为他们出生他们就已经对台湾有认同感，他们已经没有对中国没有认同感了。所以呢这个中共就不满这个，就觉得呢台湾鼓吹这个18岁公民权是暴露了，就是他们说的这个马晓光说的话，说暴露了民进党谋求台独的本性，觉得呢是为了修宪谋独铺路造势哦。所以这个是我先讲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说，如果我个人的观点会比较复杂，就是这样子。因为我的确是也算是觉得18岁是可以投票的，可是呢也担心，就我自己啊，18岁的时候我已经很有自己的观点了嘛，但是我也担心其他18岁的人，尤其现在这个社群媒体这么发达嘛，那可能用抖音的那么多， 然后就是如果这个用抖音不就很容易受到宣传洗脑嘛，就推给你什么看什么，所以很多人如果他没有办法有自己非常深刻的立场的话，他真的很容易被影响的话怎么办？
是啊，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很不复杂。
您说您的观点，很想知道。
这个美国宪法修正案呢，是26修正案呢，是把公民的投票降低到了18岁，所以台湾跟进这个美国的话，好像没啥错误啊。这个世界上第一民主国家已经做了这个降低了，为什么台湾要歧视18岁到20岁的年轻人呢？但是，我刚才跟你讲哈，那个就是说怎么看待刚才政府介入经济的问题？年轻人对很多的社会的事情他是不清楚的。他刚刚毕业出来，他知道什么？他从来没有经过商，他不知道最低工资假如提高一点，可能让一大批的小商业活不下去。他不知道10家小商业5年之后有6家会消失。美国的重型企业是小商业变成，大型企业是中型企业变成。如果美国的小商业或者台湾的小商业被抑制住的话，那么经济就会失去活力，就没有未来的优秀的公司了。所以呢，只有经过大家知道，你看到那个学校念，比如说这个。怎么讲 ？UPenn 啊，或者这个斯坦福大学啊，哈佛大学的商学院哈、啊，他都不让大学毕业生就直接来读他的商学院，他让你去上班几年之后，你知道了实战的例子，你存在困惑，我再招你回来。同样的例子哈，就是说，当年轻人并不知道社会的运转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见过足够多的世面，而他又是用他的投票权去影响公共事务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不成熟的决定，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呢？其实美国的宪法规定是20岁，那么甚至22岁，我觉得都不惊奇。也就是说，投票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那么，责任伴随着义务，你有没有那么成熟？有没有那么好的判断？不是说这个越低越好的，因为我刚才说了，20岁你如果不是民主党，你就没有良心。的意思是你在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人。就这个叫做这个用广东话叫玩散肝难哈，就是找吃的是很难的。你会觉得找吃的富人给我点钱不就行了吗？均一均不就完了吗？所以呢，没有那个阅历世事的时候，但是你有同情心，年轻人就是有同情心，他就很容易加入民主党。那到40岁的你还是民主党，你就是没脑子。意思就是说，40岁你还那么天真吗？你觉得均贫富大家都有钱了吗？你不知道均贫富大家都没那富也没有了吧？大家全贫吗？这要其实要经过。人生的阅历才知道，这个世界经历了100年共产主义的荼毒才认识得到。所以呢，我觉得哈，其实这种往下降低年龄，我觉得不是一个对社会的成熟的做法。当然了，刚才你说的啊，年轻人很讨厌，离中共远的很远，对不对？那简直是他们人越多，那就离中共的这个投出来的候选人就比这个离中共越远。这是政治观点，尽管我也同意台湾要离中共越远越好。但是呢，政治观点是政治观点，它不是原则。那么一个民主国家的宪政，它要建立在原则基础上，原则就是成熟的人来为这个社会做选择。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哈。所以我觉得第二十六宪法修正案是错误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宪法修正案，不是正确的。那么正确的应该是美国建立宪法的时候，那个时候所定的一切都是深思熟虑啊。那是美国最优秀的一群人，研究了人类4000年的文明，花了4个半月的时间反反复复推敲出来的东西，现在大家政治家做决定会花4个半月的时间阅读所有的文献，通过激烈的正反两边的辩论，最后通过祈祷，最后得到灵感，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了。现在都是悄悄2天就出一个议案，不是吗？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整个世界民主滑落的出现的问题哈。我个人不认为应该降低这个年纪。
16岁是真的是太年轻，太年轻了。
尤其是政治啊，因为16岁的话，民主党对他很有利啊。年轻人在公立学校出来，好家伙，增加这一下可能会增加大概，将近1000万的选民。民主党很喜欢这件事情，所以无论是民主党喜欢这件事情，还是民进党喜欢台湾的这个年轻人投入选票，这都是政治影响。你如果因为政治来决定你的制度的话，你的制度很快就会面目皆非，最后这个制度会回来反咬你的。所以呢，我认为就是说，我觉得呢，成熟的国家哈，或者成熟的共和国，它不是，我讲它不是民主，它是共和。什么叫共和？就是基于一套原则所定立的一个国家，那么其他具体的决定，这原则是不能违反的，不能说多数人同意，多数人认同一个东西就是对的，原则是来自于天，来自于自然法。原则定下来，其他的可以用投票。 不是投票可以决定一切的，或者投票决定一切是正确的，不是。苏格拉底是这么死掉的，在古希腊哈，苏格拉底是多么的睿智的一个人，那么多么伟大的一个人，多么无私的一个人，可是当时的人民都被煽动起来反对他，他明明可以逃走，不用毒死，不用死掉，但是他认为我逃走是违反原则，我留下来接受一个对我的审判是原则，他因为原则选择其实死掉，这就是暴民统治的一个例子。所以呢，那这个话题吧，我觉得其实蛮深刻的哈。哇，时间到了。怎么办？我们只能收尾了。
嗯，是。然后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您刚刚说那个政治观点，就让我想到了，不是说可能年轻的容易被带风向嘛？那他们现在的政治观点，也许呢符合这个你的想法，或者是别人的想法，但是他们如果一被带风向，可能他们政治观点又跑了。所以维持原则还是真的很重要。
好，那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方维，
我是于鹤。
好，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呢，再见。